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听说早先要处死摩西的埃及王死了，这对摩西是个好消息，可是又听说他同胞的苦难加深了，使他心情沉重。一天，摩西放羊到了上帝圣山何烈山，当他一边走一边深思的时候，上帝在燃烧的荆棘中向他显现。
奇怪，荆棘着火却又没有烧毁，我要走过去看个清楚才好。
当摩西走近的时候，有个声音从荆棘呼叫说：
摩西，摩西。
我在这里。
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我是你父亲的上帝，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监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离开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所以我要差你去见法老王，使你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
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
你不要怕，因为我主上帝必与你同在。
我若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上帝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他叫什么名字，那我该怎么回答呢？
我是自有永有的。你对他们说，那自有永有的，你们列祖的上帝，就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主耶和华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
可是主啊，他们若不信我也不听我，那怎么办呢？
摩西，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哦，
主啊，是手杖。
把杖丢在地上。
一条蛇，我的拐杖变成一条蛇了。
摩西，伸手拿住他的尾巴。
我这一拿，蛇又变成手杖了。
摩西，把你的手插在怀里，然后再抽出来。
我手有了麻风，像血一样白。主啊，
把手再插进怀里，再拿出来。
感谢主，麻风没有了。
他们若不信这两个神迹，你就从河里取些水倒在干地上，那尼罗河水就会变成血。
上帝用这些神迹保证以色列人会相信他，但是摩西仍然犹疑不决。
主啊，我一向没有口才，我拙口笨舌。
是谁造了人的口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所当说的话。
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
利未人亚伦不是你的哥哥吗？我知道他是有口才的，现在他出来迎接你，他一见你他心就欢喜。我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和当行的事，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作为你的口舌，你替我向他说话，拿着这根杖去，好行神迹。
摩西就这样克服了最后的疑惧，准备出发。也正如上帝所说的，他哥哥亚伦正离开埃及来迎他，那些找他想要他命的人也死了。出发前，他先送羊群回家，并报告岳父叶特罗。
岳父大人，请让我回埃及去看看我家里的人还在不在。
我早想到前些时候那批埃及商人呢、会勾起你的回忆。你打算带希波拉和孩子们回去吗？
是，要带他们去。
那就去吧，摩西，希望你一切顺利。
于是摩西带了妻子跟两个儿子，扶他们骑驴上路往埃及去。上路不久，摩西心中又想到路上的安全以及法老王对以色列人会怎么样。
希伯拉，我想还是送你回家去，那里又靠近你父亲家，你看旅途太难走了，何况上帝正要叫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我何必领你们去又再领你们出来呢？只要你们母子平安，我就放心了。
不必送我们回去，我们离家还不太远，这段路啊我熟，我可以带孩子们自己回去，这段路很安全。
等一切安定以后，我会再来接你们。你们这两个孩子要乖啊，听妈妈的话。
是，爸爸，我们会。
还有，希伯拉，要好好保存我写的东西。一卷是上帝对我民族的照顾，另一卷是约伯的长诗。
没问题，我知道那些书啊对你很重要，知道你写得很辛苦。
摩西在米甸住了40年之后，就这样又回埃及。在多方面，他已不同于40年前的自己了。当初急躁易怒，如今有耐心；当初骄傲，如今谦卑了。放羊的经验教训他很多，也培养他去做更伟大的任务。在上帝的眷顾之下，领以色列人脱离奴役的生活。正如上帝预告的，哥哥亚伦在路上迎来了。
亚伦哥哥，
我的好兄弟摩西。
哥哥，我真难相信这就是你，你已经改变很多了。
你还不是也改变了很多。摩西，我听到你最后的消息，你打死了那个虐待以色列奴隶的埃及监工，接着是法老要杀你，但一直没听说处决你，所以我们巴不得你已经逃掉了。这40年来你在什么地方？
远在米甸，我在那里落户做牧人，娶了牧场主人的女儿。
啊，那有些像雅各是吗？有孩子吗？
有两个儿子。你呢？
上帝赐我4个儿子。
哥哥，我有好多话要跟你说，太多的往事。哥哥，你绝对想不到，上帝亲自向我说了话。
哦，上帝也在梦中向我说了话呢，叫我来这儿迎接你。
上帝就在这座山脚下烧着的荆棘中向我说话，叫我去要求法老让以色列人走。那真吓坏了我。亚伦，你知道我已经40年没说埃及话了，所以我求上帝另派别人。那时 上帝说派你来做我的发言人，他说你的口才很好，可以代替我的口。
摩西把上帝的话和命令他行的神迹全告诉了亚伦，于是兄弟二人向埃及去执行那艰巨的任务。
当您听到先知一词的时候，会想到什么呢？现在我们通常是想到一个预知未来的人，能参透人的命运的人。其实先知的意识随着年代的发展有很大的改变。在古代，先知确实能预见未来，提醒警告人即将发生的厄运。但是先知的工作远不仅仅如此。先知是神的代言人，从圣经的希伯来文中我们得知，先知是受上帝所管束的，他们有上帝的默示，传递上帝要对人说的信息。先知是上帝派来对人说话的人，通常他们传递的信息都是对人们不前进的生活所发出的谴责，警告人们面对未来的审判。先知主要的工作是传道，他们用不同的方式来传讲神的话，有的用比喻，有的用诗歌，有的用讲道，有的甚至以象征性的行动来传递上帝的旨意。先知的目的主要是让人能转向神，离开罪恶的生活方式，回到造物主的面前，单单敬拜侍奉独一的真神。毫无疑问，耶稣在当时的时代就被人公认为是一位先知，耶稣也称自己是先知。在马太福音第13章57节，耶稣在他家乡的会堂里讲到，有些认识耶稣出身的人因为耶稣的谦卑而质疑耶稣的智慧。面对他们的怀疑，耶稣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以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但是后来在耶路撒冷，群众因为耶稣所行的一切而轰动，听耶稣讲道并且这样谈论耶稣，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耶稣不论在言语上和行为上都显现出先知的风范。耶稣是一位先知，因为他为上帝所差派，宣讲从神来的信息，从他的所言所行显明他是神的仆人。他主要的目的就是让人恢复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不只是人们认为耶稣是先知，耶稣也是这样描述他自己。一位知名的苏格兰神学家伯克雷这样说道，从来没有一位先知的工作能像耶稣那样完全，光是用先知来描述耶稣基督是不够的。他不只在先知的行列中承继了先知的职分，他也是所有的先知所预言要来的那一位。也许先知是我们所能表达对耶稣最高的敬意，但是其实没有一个字能够真正的形容他。他是一位先知，但他又不只是一位先知，他是独一无二的，他是基督。
听众朋友，圣经的一位作者求神说，求您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您律法中的奇妙。朋友，我请您也看看听听圣经里的奇妙。下面就请听何中为我们念一段圣经里的话。
申命记18章，祭司利未人和利未全支派必在以色列中无份无业，他们所吃用的就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和一切所捐的，他们在弟兄中并没有产业，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正如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祭司从百姓所当得的份乃是这样，凡献牛或羊为祭的，要把前腿和两腮并脾胃给祭司，出收的五谷、新酒和油，并初剪的羊毛也要给他， 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从你各支派中将他拣选出来，使他和他子孙永远奉耶和华的名侍立侍奉。利未人无论寄居在以色列中的哪一座城，若从那里出来，一心愿意到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就要奉耶和华他神的名侍奉，像他众弟兄利未人侍立在耶和华面前侍奉一样。除了他卖祖父产业所得的以外，还要得一份祭物与他们同吃。你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之地，那些国民所行可憎恶的事，你不可学着行。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火，也不可有占卜的、观照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术的、教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凡行这些事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因那些国民行这可憎恶的事，所以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你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做完全人，因你所要赶出的那些国民都听信观照的和占卜的。至于你，耶和华你的神从来不许你这样行。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正如你在何烈山大会的日子求耶和华你神一切的话说，求你不再叫我听见耶和华我神的声音，也不再叫我看见这大火，免得我死亡。耶和华就对我说，他们所说的是，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若有先知善敢托我的名说我未曾吩咐他说的话，或是奉别神的名说话，那先知就必致死。你心里若说，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话，我们怎能知道呢？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擅自说的，你不要怕他。以赛亚书第六章。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弗侍立，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撒拉弗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啊，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我就说，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他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在这境内撇下的地土很多，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灭，像栗树橡树虽被砍伐， 树孽子却仍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耶利米书第一章。便雅悯地亚拿图城的祭司中，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的话记在下面。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13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从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在位的时候，直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在位的末年，就是11年5月间，耶路撒冷人被掳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也常临到耶利米。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我就说，主耶和华啊，我不知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根杏树枝。耶和华对我说，你看得不错，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我说，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个烧开的锅从北而倾。耶和华对我说，必有灾祸从北方发出，临到这地的一切居民。耶和华说，看哪，我要照北方列国的众族，他们要来各安座位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口，周围攻击城墙，又要攻击犹大的一切诚意。至于这民的一切恶，就是离弃我，向别神烧香，跪拜自己手所造的，我要发出我的判语攻击他们。所以你当束腰起来，将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告诉他们，不要因他们惊惶，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惶。看哪，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以西结书第二章。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站起来，我要和你说话。他对我说话的时候，灵就进入我里面，使我站起来。我便听见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他对我说，人子啊，我差你往悖逆的国民以色列人那里去，他们是悖逆我的，他们和他们的列祖违背我，直到今日。这众子面无羞耻，心里刚硬。我差你往他们那里去，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他们或听或不听，他们是悖逆之家，必知道在他们中间有了先知。人子啊，虽有荆棘和蒺藜在你那里，你又住在蝎子中间，总不要怕他们，也不要怕他们的话。他们虽是悖逆之家，还不要怕他们的话，也不要因他们的脸色惊惶。他们或听或不听，你只管将我的话告诉他们，他们是极其悖逆的。人子啊，要听我对你所说的话，不要悖逆像那悖逆之家，你要开口吃我所赐给你的。我观看，见有一只手向我伸出来，手中有一书卷，他将书卷在我面前展开，内外都写着字， 其上所写的有哀嚎、叹息、悲痛的话。
如果您读过新约圣经，您一定知道那些跟随耶稣的使徒，是耶稣所差遣的使者，向人分享福音。但是，谁是上帝所差遣最伟大的使者呢？在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中，耶稣被称为使者，是上帝所差遣的，也是我们信仰的宣告。使者这个字在希腊原文的意思是受差遣者，这是一个被动语态，因为只有更高的地位的人才能差遣使者。在古典希腊文中，原用于受差派的船只，通常指受差遣执行任务的海军战舰。在希腊古文中，这个字也指外交官或传令官，是政府派出去传达信息的人。后来的希腊文，这个字就泛指所有受差遣出去的人，不论是为了什么目的，例如开垦殖民地的拓荒者，或是远征队的带领人。在新约里，耶稣多次论及自己是上帝所差来的。根据使者的定义，我们不难了解耶稣那使者的身份，只是耶稣以动词的形态提到自己使者的身份。上帝拣选他从天上来到地上，传递上帝的信息，所以耶稣是上帝的使者。犹太人对使者的认识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耶稣使者的身份的重要。在犹太人社会里，使者不只是传递信息的人，他还必须代表那差遣他的单位执行权柄。犹太人的教师说，所差遣的人代表那差他来的人，所以国王的大使等于代表着国王本人。犹太人的观念也存于通俗希腊文中，使者也选作代表签署合约，使者有权代表他那一方执行任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也是上帝的使者，他代表上帝来到世上。耶稣站在天父的立场说话，向人表达了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慈爱以及上帝的信息。耶稣说，我没有凭着自己讲什么，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 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赵父对我所说的。您渴望永生吗？上帝的使者耶稣告诉我们上帝的信息，借着顺服，我们可以和造物主一起永远活着。
约翰福音第一章。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他就明说，并不隐瞒，明说我不是基督。他们又问他说，这样你是谁呢？是以利亚吗？他说，我不是。是那先知吗？他回答说，不是。于是他们说，你到底是谁？叫我们好回复差我们来的人。你自己说你是谁？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那些人是法利赛人差来的，他们就问他说，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先知，为什么施浸呢？约翰回答说，我是用水施浸，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这是在约旦河外伯大尼约翰施浸的地方做的见证。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浸，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约翰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浸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浸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再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拉比翻出来就是夫子。耶稣说，你们来看。 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申正了。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这腓力是伯赛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腓力找着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耶稣看见拿但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拿但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路加福音第六章。有一个安息日，耶稣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敲了麦穗，用手搓着吃。有几个法利赛人说，你们为什么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呢？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连这个你们也没有练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拿陈设饼吃，又给跟从的人吃？这饼除了祭司以外，别人都不可吃。又对他们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又有一个安息日，耶稣进了会堂教训人，在那里有一个人右手枯干了。文士和法利赛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治病不治病，要得把柄去告他。耶稣却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那人就起来站着。耶稣对他们说，我问你们，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他就周围看着他们众人，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他们就满心大怒，彼此商议怎样处置耶稣。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十二个人，称他们为使徒。这十二个人有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德烈，又有雅各和约翰，腓力和巴多罗买，马太和多马，亚勒腓的儿子雅各和奋锐党的西门，雅各的儿子犹大和卖主的加略人犹大。耶稣和他们下了山，站在一块平地上，同站的有许多门徒，又有许多百姓从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并推罗西顿的海边来，都要听他讲道，又指望医治他们的病。还有被巫鬼缠磨的也得了医治。众人都想要摸他，因为有能力从他身上发出来，医好了他们。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饱足。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喜笑。人为人子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你们就有福了。当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 他们的祖宗带先知也是这样。但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饥饿。你们喜笑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哀痛哭泣。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宗带假先知也是这样。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你们若借给人，指望从他收回，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要如数收回。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瞎子岂能领瞎子？两个人不是都要掉在坑里吗？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凡学成了的不过和先生一样。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你不见自己眼中有良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因为没有好树结坏果子，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凡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出它来。人不是从荆棘上摘无花果，也不是从棘藜里摘葡萄。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我的话行呢？反到我这里来，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我要告诉你们，他像什么人。他像一个人盖房子，深深地挖地，把根基安在磐石上。到发大水的时候，水冲那房子，房子总不能摇动，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唯有听见不去行的，就像一个人在土地上盖房子，没有根基，水一冲，随即倒塌了，并且那房子坏得很大。马太福音第28章。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莫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哪，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跑去要报给他的门徒。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 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他们去的时候，看守的兵有几个进城去，将所经历的事都报给祭司长。祭司长和长老聚集商议，就拿许多银钱给兵丁说，你们要这样说，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了。倘若这话被巡抚听见，由我们劝他保你们无事。兵丁受了银钱，就照所嘱咐他们的去行。这话就传说在犹太人中间，直到今日。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使徒行传第九章。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扫罗行路将到大马色，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色，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当下在大马色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树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又看见了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亚拿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浸，吃过饭就健壮了。扫罗和大马色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凡听见的人都惊奇说，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不是这人吗？并且他到这里来特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但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大马色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过了好些日子，犹太人商议要杀扫罗，但他们的计谋被扫罗知道了，他们又昼夜在城门守候要杀他，他的门徒就在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坠下去。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他们却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主怎么向他说话，他在大马色怎么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述说出来。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与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 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弟兄们知道了，就送他下该撒利亚，打发他往大树去。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彼得周流四方的时候，也到了居住吕大的圣徒那里，遇见一个人名叫以尼亚，得了瘫痪，在褥子上躺卧八年。彼得对他说：“以尼亚，耶稣基督医好你了，起来收拾你的褥子。”他就立刻起来了。凡住吕大和沙伦的人都看见了他，就归服主。在约帕有一个女徒名叫大比大，翻希利尼话就是多加，他广行善事，多施周济。当时他患病而死，有人把他洗了，停在楼上。吕大原与约帕相近，门徒听见彼得在那里，就打发两个人去见他，央求他说：“快到我们那里去，不要单言。”彼得就起身和他们同去。到了，便有人领他上楼。众寡妇都站在彼得旁边哭，拿多加与他们同在时所做的里衣外衣给他看。彼得叫他们都出去，就跪下祷告，转身对着死人说：“大比大，起来。”他就睁开眼睛，见了彼得，便坐起来。彼得伸手扶他起来，叫众圣徒和寡妇进去，把多加活活地交给他们。这事传遍了约帕，就有许多人信了主。此后，彼得在约帕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住了多日。
小说《哈利波特》自1997年推出以来，在世界各地吸引了很多读者，不但小孩喜欢，大人也为之着迷。到2018年为止，《哈利波特》已经被翻成了80种语言，卖出了5亿本。《哈利波特》虽然这么轰动，它惊人的发行量却打不过另外一本历久不衰的畅销书，那就是圣经。根据今世世界纪录，圣经从出版到今天累积的发行量已经超过了50亿本，是哈利波特的10倍，而且一直高居在排行榜之首，从来没有被打倒过。哈利波特被翻成了80种语言，整本圣经被翻译成670种语言，光是亚洲就有90种不同语言的版本，其中读者最多的是中文圣经。圣经是世界上普及性最高的一本书，也是世界上被人们互相赠送最多的一本书。圣经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呢？因为它里面充满了来自神的智慧，让人百读不厌。听众朋友，您读过这本经典中的经典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想送您一本圣经，欢迎您来信索取。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smzg@smzg.org。 我是何云。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reason for the dawning of the day. There will never come a moment in time when the heavens cease to say.Glory to the Father's hand.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reason.
We must follow His command.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reason.
Command.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reason.
Command. Silently.
The song is read.
Silently.
In endless prayer.
Hear the earth rise up and say,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reason.
giving glory to our King.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reason.
Our King.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reason.
Our King.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我要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370千赫，波长4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间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